朗开在以后第一枪，昨天大动作在立院背阁抗争。
对于全民的利益跟全民的健康，国民党当然是不会轻易的退让的。
星期五的院会，国民党已经呛虾，林权不签承诺书就不让他上台。
很遗憾啊，他没有办法签署，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算抗争，这个是为民众来发声。
礼拜五他们再找人来，那就这个大家一场见了。好，那如果说真的一场这个要发生这个进一步的冲突，那就不要怪民进党。
今天周刊经报，洪秀柱至今仍令不出党中央，党内天王吴敦义和朱立伦积极备战党魁选举。前总统马英九今天传出月中将出访香港，但内政部日前修法明令卸任涉密官员不得擅自出境，是冲着马英九而来吗？
这是长期沿用的制度啊，所以只要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啊，就一切都没有问题。
520后朝野主客意味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变局吗？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琼，
我是古怀轩。
好，那马总统在卸任大概十天左右，现在算一算这个时间的话，马总统接下来要到香港去了。OK。当初说尽管嘛，
对呀、啊，那大家的问就是怎么回事呢？而且他说已经向小英申请。
哦，好，那当然要申请。那当然也有人就讲说，那去了香港，接下来是不是要去中国大陆？马总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要选择出国之行呢？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大家也看到媒体上面的报道说，会不会也是因为办马总统一些案子的关系，特侦组是不是应该要废掉？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大家也来看到是，还记得吗？就是昨天立法院第一场大战。接下来大家要看的是，那林权在礼拜五真的能够上得了台吗？来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好，就现在介绍立法院中嘉宾。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周玉蔻。
大家好。
那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大家好。
那是台南市议员谢荣介。
大家好。
那国民党文传副主委郑世维。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钟年华。
主持人大家好。
哦，请问一下，马总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香港？但媒体上有说是去颁奖啦、啊，或者什么这些、但是我们的行政院内政部也刚修法，就刚立了一个规则，就是涉密人员出国的一件事。对马总统来讲的话，这些会不会太吵了？所以记者直接就问那个叶部长，是针对马总统吗？
啊，不过叶部长他应该是依法处理嘛。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的涉及国家机密的人，他这个有这个禁管的限制，那总统也被列为是涉及国家机密的这个高官。但这个总统马英九也依法办理啊。你看他总统府哈今天已经说了，马英九总统他已经递出了申请文件，这个申请文件是今天早上11点而派人送到总统府人事处，总统府正寻相关签文程序办理。那送什么呢？我今天跟总统府要了一个申请表啊，这个申请表他们说就是依照这个申请表填的，那就填了。那填的出国的原因就是演讲，他理由就只有演讲，就是我这个理由，然后当天出当天进。那不过有趣的是说，你今天早上11点送过去了，那总统府正在办理啊。那今天呢，我请教总统府发言人说，那这个按照程序是谁来签呢？他们说过去的程序，现在他们在程序上是送给秘书长，但是秘书长还没有核准嘛啊。那可是呢，秘书长还没有核准，但是马英九的办公室呢，11点派人送出去之后呢，12点46分，就总统府还没有核准呢，他就已经透过中央社发稿，而换句话讲，送给总统府就通知你一声
啊。
你因为呢，在这里面已经说了，总统是他15号下午1点40分搭乘华航专机。然后3点35分抵达香港之后呢，就要直接这个去参加，然后发表专题演讲。晚间10点25分飞机离港，16号凌晨抵达台湾。那既然去申请总统总统府批准，那总统府还没有批准，就已经有了一个行程表。那可见得马英九很有信心他会被批准。这是第一。也或者马英九根本就觉得你有没有批准跟我无关反正老子要去那结果呢，那这个香港方面呢，一个专家今天呢就在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说了他认为这是前香港官方高层智囊刘兆佳表示，他此行应该获得北京方面认可， 这个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的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港府的智囊，卸任后转任大陆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他说因为马英九主张九二共识，那这个新总统蔡英文模糊方式处理，令两岸关系不确定，因此马英九这一次呢这个到香港会重提两岸政策主张，也就是九二共识。还有人说呢，这个因为香港是马英九的出生地，当然他去香港的选择基本上来讲是超级敏感，因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的地点，所以香港是祖国啊。那马英九第一时间选择出国的地方是祖国，有被联想成为是回归动机或是回归目的。他要去做的这个演讲呢，是亚洲协会的一个颁奖典礼，这个颁奖给对象呢，其实老共好像视为眼中钉，因为像什么李波这些人嘛，那不是老共眼中钉吗？那你去了你要讲什么呢？你去要告诉这个老共说，在台湾像李波这样的人不会被抓起来吗？还是说你要说李波你做得好，做得妙，做得这个呱呱叫吗？所以这里面我看不太懂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烫手洋山芋呢，对蔡英文而言那当然是一个考验，那接下来马英九要去哪里呢？那就可以想象啦，去了香港之后就去湖南啦，再想扫个墓啦，就去北京啦，北京大学演讲啦。那个连战那个老头2005年的北大的那一场破冰之旅的这个演出，连爷爷的这个形象应该被马爷爷取代了，他搞不好还有一个马习二次会啊。因为九二共识这个蔡英文不肯承认，那九二共识要复活或是九二共识的香火要延续，马习可以二次会等等。我觉得马英九蛮高段的，他还这个蛮有设计感，而且还蛮有这个战略跟策略的。他从香港踏出第一步，他的这个出生地，然后用香港来当日来回，而且还下午
去，他是要避免恶意炒作哦。
对啊，
马办有特别强调这个，所以为什么要当日来回？怕万一只要晚上是过夜的话，哦，你想想看，因为今天马办发布的第一个，他说欢迎媒体全程跟拍，第二个不过夜，为什么？因为过夜总要睡觉，你们不能来拍我睡觉。哇，这后面搞不好第二天就会出来，那天晚上还有谁进出那个饭店呢？会不会有什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
在香港这个地方本来就非常敏感嘛，以前李登辉的那个苏志成啊，这个郑淑敏啊，都是跑到香港去跟南怀瑾见面，然后又透过南怀瑾去跟曾庆红见面，就江泽民的亲信见面。那香港这个敏感的地方，就我知道陈伟霆跟林非凡大概都办不下来签证的嘛，对不对？那所以要拿到签证这个除了我们要有台胞证之外，那有一些人在现场可能就会被人家这个拒绝。我3月的时候还故意去办了一个香港签证，有下来，不，据说现场的中年晃办香港签证没办下来。那所以言之呢，香港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的，像我们这种人进香港去，或是我们这种人去这个大陆，这个像马英九这种政治心态高的人，按照过去我的经验，我在香港上班过10个月，那这种人他会要求你不做政治性的这个公众发言啊。那如果说马英九去，然后香港的这个马迷们又好高兴哦，在会展中心，因为刚好就在金钟啊这个湾仔那个很大的那个地方附近，给他这个拍拍手啊，跟又怎样的话，那对马英九来讲这是一个他的付出的这个起手式，我觉得他的设计非常的精巧。那今天有一些民进党的委员是说，像王定宇说不可以让他去，那我认为让不让他去可能应该了解一下动机。那我强烈建议蔡英文面试一下马英九总统，邀请他到总统府来谈一谈，你到底去要干嘛，回来要干嘛，然后你中间要见什么人，我怎么知道你在厕所里面不可以再见一些我见不到的人呢？最好跟他面试一下，了解一下这个状况。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个政治性的安排，不要小看马英九。
OK，
好，所以谢谢你们，这是完全都政治性的安排，可以第一站到香港去。
是有一点政治的哈。那寇姐刚刚讲的也不无道理，但是呢，莫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昨天晚上，哎，
昨天帮
他说，他没有说你是小人，他只说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刘翁，昨天下午大概五点半，
嗯，
那我刚好去拜会马总统，那就提到这个要出访嘛，十五日，这是一个在今年一月份的一个邀请，
嗯。嗯
它是一个就是说新闻卓越亚洲卓越的一个新闻奖的颁奖典礼
的
年会，那黎智英呢曾经得过这个奖，
嗯，
就刚刚寇姐讲说这个奖得主很多都是中共不喜欢的，也许是在充分展现言论自由，当时来邀请的是天下杂志那个殷允凡，
殷
允鹏，那个发行人，那这个他跟马总统过去就有认识嘛？
对，龙介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那
可是他有没有背后赞助？因为刚刚已经延伸到
我
再来什么到中国大陆，
我
来什么都来。
我来解释哈，不可能嘛。不可说话讲，莫用少林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安尼嘛？可以评论啦，但不要过度延伸啦。尤其是昨天那个表刚好在填的时候我在场，
哦
哦，就说今天早上要送，那秘书填完了，因为他要马总统亲签，
嗯，
这是依照我们国家机密保护，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国土以前申请要两个礼拜以前向原服务单位提出，
嗯，
所以必须在今天，
嗯，
你今天之前就要送到总统府。
OK，
那这个新闻并不是马办发布的，就是说香港那边那个主办单位他有发布新闻，嗯，所以有人来向马办求证是不是有这个行程，嗯，昨天我有提到一个说，那因为现在政治很敏感嘛，嗯，大家会谈政治性的问题，
当然
马总统你是不是要绕跑，
哦，欸，哇，你想着看，
没有，
你觉得会有人这样
子小人之心的，
哦 okay，
我们的人家说你要绕跑啊，
哦，
那不你想了，现在蔡英文在做总统你就随便走，
嗯，
哦，
嗯，
啊，你请一日啊，我知道你请一日啊，啊，你要处理几日也不回来了，
嗯，
所以台湾我们是认为没必要这样，我说你那个新闻稿是不是写说欢迎随身，哦，随时贴身采访，
哦哦，那是你讲的，哦
贴身才
来，
贴身他没有写的，
嗯，
哦，等于讲有提到刚刚上厕所嘛，好像你去上一个厕所回来就会跟你说那段时间是跟谁在密会
啊，
所以长期本受力的爱叫记者回你里边啊，嗯，我们想得到台湾的政治环境这样嘛，包括咱的空气大概是这样，我认为这对台湾没帮忙嘛，
啊，
那总统他提出申请。那总统府可以问什么原因，
嗯，
他上面写的地点是香港，那演讲是参加这个都很清楚。
OK，
哦，我说我想讲总统去，其实嘛有人建议卖去，
嗯，
不过无多东西是人答应啊嘛，一月份就人答应啊，所以这是正月份的安排的一个演讲，伊是迄个年会演讲的行程，
嗯，
所以东港去。东港的回来，
嗯，
哦，最后一班的飞机回来台湾，大家也免过度甲马英九猜测啦。啊，替一个元首，我认为伊对国情关适度的关心得，
嗯，
但是伊去对这个外交，譬如讲，蔡总统现阶段对两岸伊有要拟定新的政策哦，哈，嗯。卡苏安呢，我先来讲在这个中间，咱给空间。
嗯
可以空间向中国谈判，但是你要顺势利用马总统和中国一过去建立美歹关系，
嗯，
这才做你的本钱呢。
OK，
对不对
？OK， 龙介刚所提到的这一段，我们让观众们先看一下。今天有两则新闻都跟马总统会有关系，一则就是刚才大家都说这包括时间、包括地点，其实都蛮敏感的。马总统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去香港？刚才讲的这些原因，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揣测出现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媒体上也报道说，会不会因为特侦组在办马总统的案子的时候，媒体上是用说是不是有重放这样的一个嫌疑？所以特侦组要背这些都跟马总统会有关系吗？来，怀轩，
好，就来看这当中呢，先来看内政。 宣布在最近修法，有人在想说是不是冲着马儿来，就有关这卸任涉密官员不得擅自出境。好，修的是什么样的规定呢？它是办理或核定国家机密现职退离职或移交人员出境作业规定，它就要强化整个出境管理。所以就看这行政院的公报咨询网站写着说，涉及国家机密核定人员、办理国家机密事项的业务人员以及相关退离职者或移交国家机密未满三年的人员，经核准才能出境。还有涉密人员的申请附中部分要呈报内政部同意。好，内政部长叶俊荣就被问到说，你是不是冲着马儿来的？他说这是长期沿用的制度，按照程序来，一切没有问题，本来就存在的机制。孟永宇看到最新的讯息是，马前总统现任就要首度出访，他是要受邀参加6月15号在香港所举办的2016年度卓越新闻奖颁奖典礼晚宴。针对这两岸关系，两岸领导人11月的这个历史性的会面以及南海紧张局势的看法发表演说。马办就是呢，为了避免呢有心人士恶意炒作，所以此趟行程将是当日来回，还欢迎媒体啊随行是全程采访。那么看到这当中，他们还是要强调说到这个香港去演讲的部分呢，已经是向蔡总统申请，马办是按照规定的是第一件申请，并且是已经确认总统府有收到，正在跑流程当中。而这时候在最新一周刊也将相关报道内容就说，御马案就转弯，绿呛费特真祖江成真了。就看到在2月16号的时候呢，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就特别提案，他们就说有20年这个立委也已经连署了，一读通过交付这司法委员会审查，这看起来是不是事态必行？叶宜津怎么说呢？他说是特侦组功能不彰，变成东厂沦为整肃一级打击对手的工具，还说遇到马就转弯，不敢侦办三中党产贱卖等三大案。就看徐永明更说，他说不只是要废掉呢，更要清查内部的司法败类。好，公开的时候有问着马前总统，这三大案真的解套了吗？像包括这个三中党产贱卖案，还有这个富邦并北营图利案，以及这个鼎新政治现金，那目前为止呢，都已经是牵结的，除非有这个新的事实、新的证据，才会重新侦办。而至于有关这个费特侦组呢，官员真的是乐观其成吗？现在看这法务部长邱泰三的态度，他说以后再说。但社会上对于特侦组存废问题相当重视，因此呢，法务部针对有无叠床架屋或者是彼此竞争的情形，确实在讨论。也听到这个法务部的官员直接呛说废废废，赶快废啊！那检察总长严大哥他则是说呢，他说长期而言要废除，要回归建制正常运作，才能够去呼应司法改革的目标。
OK， 好，那这所有的状况，请问一下那位香港不能去的这位来宾，你会不会觉得在这时候，其实龙介刚才直接点出来，我相信一定会有在台湾，我们在台湾社会一定会有一些人听到马总统要去的时候说，哦，这是不是行政院被闹跑？那龙介刚才就点名嘛，说会有人会。
我补充一句啊，就说向蔡总统提出申请，但昨天马总统我说，哎，阿郎阿姆格里准，
哎，
好，那我们格里准啊，
是啊。
他说那这样就是要就可以取得主办单位的体谅，
哦，是我没办法去，
对，
不是我不去，
对对对，马总统是一个很说嘛，就是总统府你今天如果给他驳回，就不准你出境，不准你出国，马总统也遵纪委了，
嗯 ，OK， 来，
其实
刘浩你真的不能去香港，
对啊，我港签被退着，
哦
退了，他也没写原因
了，
OK 啦，因为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也不一定非去香港不可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它的政治敏感性跟它的复杂性。
嗯，
复杂性在于说，香港这个地方它很特殊。
嗯，
因为国家机密保护法所规范的是，你核定机密人员在卸任或离退职三年内要出境，就是要离开台湾，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申请程序啊。但是这个出境它并没有指说去哪一个国家。
嗯，
可是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有特别针对国家机密保护法所规范的人员，他要去大陆地区，他有特别的规定哦。好，那现在问题来，两个规定审核的单位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国家机密保护法规定是只要总统府原主管单位，以马英九来讲就是总统府，蔡英文核准就可以了。但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九条是规定，是他必须要由内政部、法务部、国安局、陆委会组成的审查小组审查。
嗯，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香港算不算大陆地区？
嗯，
在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时候，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开宗明义定义的大陆地区叫做台湾地区以外的中华民国领土。
嗯，
那因为当时香港并不是我们认定的中华民国领土，所以照理说，就法律条文上来讲，它应该不算大陆地区。可是97之后，现在就实务上 香港算不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定义的大陆地区？
嗯，
我认为应该算。
嗯，
那如果是要沿用你看这个事情复杂在这里，光第一关要适用哪一个法律？
嗯，
可能就会有不同
省的单位。
对，就不一样了。因为如果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要四个单位审，欸
嗯，
那两个礼拜之内能不能完成，
嗯，
我都开始有点怀疑了。
在今天这个新闻，说实话，为什么记者的敏感度会直接问叶部长，
嗯，
你是不是就是冲着马英九来？因为照理来说，我们的国家基本保护法，你说这些都是行之有年，当然
对，
但是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定一个相关办法？
嗯，
就在这个时候，嗯，这个办法出来了。同样今天的新闻大家也看到，马总统就是要到香港，嗯，所以难怪记者会直接说，那你们就是冲着马总统来，是不是？
我只能解释说，以前的内政部怠惰嘛，
啊，
因为你有母法叫国家机密保护法嘛，你行政机关本来就应该要定一个施行细则或是办法嘛，
嗯，
你要不然你光有母法，他只说这些人三年之内要，那至于要怎么施行那个细节的部分，本来就行政机关要定。我不认为他是冲着马英九，因为马英九自己在2008年，我想我们节目中有谈过嘛，王玉琦出来转述的嘛，说马英九说他自己卸任前要把自己提报进馆嘛，
嗯，
所以也不能说冲着他嘛，
嗯，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哦，他的政治敏感度在于说，你去香港，今天香港这个学者讲的没有错，香港现在是中国的领土，你一个台湾卸任的总统要去香港，中国北京当局当然要同意。
嗯，
如果北京当局不同意，你觉得香港敢邀请他去吗？一定不敢嘛。好，可是这真的是一个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烫手山芋，不好处理啊。
这个为什么会
不好处理？真的不好处理，因为
刚才龙俊还说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借着马总统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还不错，等于顺势让两岸关系搞不好会变得更好。
那万一马英九在香港讲九二共识怎么办？
哦，
他又把九二共识搬出来讲怎么办？因为蔡英文他没办法去控制马英九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
嗯，
那个完全是卸任总统自己要一个自我认知，就是什么东西我能讲，什么东西我不能讲。
嗯，
可是如果他没有这个自我认知的时候，你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很大的困扰，特别是两岸关系这么敏感的情况之下，万一马英九在香港又是在香港那个地方又再强调一次，哇，1992年香港会谈，我们两岸针对一个中国原则达成了共识，那前面520的演讲，那不就毁掉了吗？
不意外吧？
现在的总统是蔡英文。如果说一个卸任元首讲这些就影响那么大，啊，你顶开讲十偌趟啊，顶当靠咪讲。
我讲的
放心啦，
我讲的是
也许就能讲嘛，无阿弟。
啊，你讲你，
他没有实质的影响。
那个总统是蔡英文嘛？
我讲的是一个，
北京含你个对位是安尼嘛？
政治的现实。
嗯，
我讲的是一个政治类似的情况，以前发生过。刚刚寇姐也讲过了嘛？2005年联湖会之后，请问这十年来，联湖会的几点共识对台湾造成多大影响？包括国共论坛，包括三通，包括 APEC， 都在联湖会就拍板定案了嘛？
嗯，
那你说连战当时也是一介平民啊，他有什么影响力？
当时是代表国民党去，
对吗？
国共会谈，
你那台湾就没
有你台湾
共
嘛？
对，
就是说国民党执政嘛。你开说不是，你讲啊是片段嘛？因为迄阵联欧会了，是大国民党执政，所以控办完了，才会针对迄来讲。即嘛是民进党执政嘛，吼，嗯，伊，哦，当然呢，好林过去，你国民党部分的协商台对台湾有利的，伊会继续沿用啊。咱的讲的意思是安尼嘛。
哦 ，OK， 我在讲的是一个政治现实，
嗯，
就是万一讲，他会不会对现在的两岸关系、敏感的两岸关系造成一个影响跟困扰，会不会给北京有制造议题见缝插针的机会？他也会嘛，这是一个政治上现实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说对蔡英文来讲，他是一个烫手山芋，去有风险，不让他去，可能也会落人话柄，说哦，人家卸任总统去一天来回，也不过演讲颁个奖而已，你就不让他去啊？所以蔡英文的团队，我觉得这个是对蔡英文的国安团队的第一个很严格的考验，就是你要搞清楚两件事：第一，马英九去要做什么？不是只看申请书，申请书人人都会写。第二，去回来之后还想做什么？我不认为就那么单纯，就是颁个奖，因为这个活动没有重要到非邀请一个卸任总统去。
OK，
亚洲出版协会是一个还不错的单位啊，这个组织也很好，可是他有重要到一定要邀请一个卸任的总统局？如果照刚刚龙介松的说法是马英九还在当总统的时候就邀请了，
对
对，所以真的有这么重要到这个奖非得由马英九去颁吗？所以我认为
是颁奖，
他不是颁
有了，还有要顺便也要颁一个卓越新闻奖，对对对，
纯粹
有
演讲，
对要演讲，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其他的用意。
来，
所以秀文要来，他是马前总统，他需要到这总统府前去报告他演说内容到底有些什么吗？
相关的一个规定就是书面提出申请，
嗯，直接书面就好，
对不对？像刚刚我们龙介议员讲的很好啊，在之前他还没卸任的时候，就很多人讲说，哎，要到法院去申请他的一个
限制书记，
嗯，
对不对？然后还没卸任或卸任完了之后，就讲说啊，曼俊啊，不敢喊这出镜了，哎，那他会潜逃出国、哦嗯。那我们必须要这样讲，总统在马总统在卸任之前接受媒体的一个专访，他就有讲了，
嗯，
他说各单位有很多的一个邀约，那他也都在评估当中。你说今天叶俊龙部长提出了这一个规定，是不是说啊，好像外界说冲着马总统来了、嗯？这个我必须要详实讲啊，你也不要讲说针对你讲说马政府卸任的这些官员，包括了蔡英文政府上任的这一些官员，有没有现职跟离职？
他们离职之后也要、
都要。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你今天5月30号公布的这一个法，
嗯，
是不是有比较慢了一点？
嗯，
照道理讲，5月20号上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
你觉得他上任就该
不不我觉得白马
政府那8年里面
那五哥我必须要讲啊，这相关的规定都有、
嗯、
国家机密保护法在92年的时候，这个92年还93年的时候已经制定了、
嗯、
所以说你包括了政党轮替，在2008年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王玉琦要为什么讲那话，因为国家机密保护法就有相关的一个规定。
对不起，我如果要大家这样讲的话，我就必须说，那马总统当初在镜头就透过王玉琦讲说他要自己申请尽管啊，或者什么，哎，那那句话基本上
是跟废话一样，所以我讲他不需要讲，
因为你那句话就是个
会自动被禁管，那句话是说给老百姓的，因为我的法令里面当时就已经有了，然后我现在很大辣跟你讲说，我卸任以后我要申请禁管，嘿，我够这个吧？没有啊，法令里面你出也出不去啊。
所以说我们要借着机会跟观众朋友来做报告，就是说。一般的这些行政人员或政务人员，他们现职或离职的，哦，他们是限制出境。
Yep.
那这个管制出境、
管制、
尽管。但是如果像司法单位的，你有逃亡了，或者是说有湮灭罪证的，这个
那叫限制出境啊。
好、哦，这个部分我们要跟大家报告清楚。
哦、OK。
再说，那你今天总统他有这个管制的一个出境，
嗯，
那他当然提出正常的一个申请，
嗯，
跟原单位来提出申请。嗯、那至于准不准，
嗯，
那这就是看这个
蔡总统。这整个状况，我们讲，来，政委对。蔡总统来讲，真的是这么大的烫手山芋吗？
我们回顾一下哈，社会哈在评估一个人会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跟他这个人本身说过什么话。我在上周才看到哈，哎，这个马办还出来澄清哦，说马没有拒绝卸任总统的礼遇啊、
嗯。
为什么？因为有人在网络上说啊，你看这个马英九多有骨气啊，他拒绝卸任总统的礼遇。哎，那、啊、怎么突然这些网络在流传这个话？就是有人冲着他。常常表达，哎，他不是说吗？那个当了总统之后要捐薪吗？
嗯，
结果呢，到了8年要卸任那天，就有人给他放了，哎，啊，你不知道捐薪水吗？怎么没有？嗯、就是社会上不会忘记你曾经说过的话，你曾经说过要捐薪水，你卸任前最后一刻没有捐，人家就拿出来翻出来讲，你曾经说过你卸任后你会尽管，那不管实质上是怎么样，那样的宣誓，人家解读的意思。你说要捐薪要解读的意思绝对不会回到法令上来看、
嗯
欸、马英九可以说我虽然没有捐薪但是我平常在做公益啊，但是这跟你当时讲的话的意思大家理解差很多吧，你说 我当时有说过尽管、我卸任后当然依法我就是接受管制出境嘛，那 要经过那个现任总统批准嘛，可是你当时不是这样讲的、啊
嗯、
你当时说的好像说我本来可以但是我放弃、
嗯、
对不对，说的义正辞严的，现在是你本来要出去就要经过人家同意，说的好像说你本来就可以出去，只有你放弃，那当然人家会这样讲嘛。
没错，
没错，
没错，没错，没
错，没错，该懂的意思嘛。我申请进关了，
不是啊，
不是啊，
就定在那边相关的规定就是这样子。
不要这么快来讲哦，你讲没攻击的喂，你说因为依法我就依法办理。
你也在讲伊假讲的，哪里蛮讲我本来我会使处理，我今嘛不爱处理。
人家该懂的意思嘛，你咧讲咧就是安尼嘛，无你讲咧关心水，你讲我平常咧做公益。哎，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捐薪水跟平常在做公益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呢，今天的确，刚刚林浩说的这个会有那么重要到提前半年，而且呢，在半年前刚好在总统选举如火如荼的阶段，你要很审慎的去评估。哎，1月16号到投票了，1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马先生还在审慎评估6月份卸任后，不管总统输赢，他要去香港要去颁发这个奖，去做他的演讲。
这个哈、哦、都是说给人家听听而已啦。我是觉得无非是去找一个名目要去那边。好，那但是呢，这个的确也达到了一个试探的效果。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名目一定要去？
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嘛，就像是卸任之前要去东南西北每个地方去巡视一下嘛。
哎，
广外公爽嘛，既然哦，既然这些，我是觉得四个字啦，不甘寂寞了。但是不可否认的，他这样的一个出题，的确是小英总统呢，他要面对嘛。因为人家给你出招了。啊，你看前阵子我们在吵什么题目？前阵子在吵说，哎，这个。这个阿扁要不要去出席什么国宴啊？哎，有大家可以追究了，有没有发邀请卡啊什么的？我是觉得呢，社会上就存在一个不信任。今天有人有燃引的不信任，说阿扁是因为健康因素，所以呢就要去问说，哎，啊你明明知道他健康不好，为什么还要邀请他？哎，但是呢，那个阿扁那边陈志忠又放脸书说，有些人邀请他很欣慰，因为社会上存在的蓝跟绿有不同的情绪，需要透过这样的议题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马先生他说我当天来回，因为有人怀疑你会逃跑啊，不然不能说这个话，对不对？就是有人担心逃跑，你要说这个话嘛。所以每一个政治人物，每一个说明，都在对应着有哪些质疑嘛。
伊拉卖讲卖讲东港要回来，伊讲我请三天冇代志呢，我请三天啊，你去演讲你要请三天，还是要请两日，还是到底要请几日啊？
卖讲啊，
真的啊。来啊靠，为了讲话的人要讲，因为这不是马总统。朱董安排嘛，就是说，因为主办单位，这个主办单位事实上是不错的，啊，国际上嘛，不，哎，香港今嘛全世界竞争力已经超过美国，全世界第一名，伊的竞争力了，吼，啊，所以这邀请单位来邀请是蒋委邀请，不是马总统，我今嘛蒋委在咧安排那位的代志，啊，搁一点。其实蔡总统你就给驳回了嘛，马上你给驳回啊，吼，咱讲白，马总统伊是讲我依法来做。啊，你准博是你的代志，但是伊的对方我有人答应，但是那是讲审查机关无你过，伊爱伊得当处理对方的谅解嘛，吼。所以现在这阿够两礼拜，人对方阿够。
那而且你像蔡总统驳回，这会不会又引起另外一个就？
我唔是这个，我唔是这个阴谋论，就是讲如果大家担心是用这个动机嘛，要来讲，吼。用这个动机论要来讲的话，
就倒不如哦，就请慢些处理啊。
啊，如果你若无理由，皆唔忙处理，安尼当然话你就爱还批评啦。这社会是立出公论嘛，吼，咱拢会当讨论。啊，你咪使甲质疑，但我认为马总统伊这个修法就讲，他书长都讲的。啊，如果总统府驳回你的申请，那这样我们就要取得主办单位的谅解，进行测啊，得安尼啊。
那文杰是不是？
我觉得
驳回
不可能啊。我觉得以蔡英文的个性哈，他不会在这个事情上面跟马英九为难。
OK，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刚才谢议员讲的哈，我觉得他们可能还希望蔡英文驳回，
这样比较有啊，比较有审美分嘛，
不是？当然比较有张力嘛，那让社会觉得说好像这个蔡英文在对这个马英九要下毒手啊，他连他去香港做一个演讲都不准这样。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事情，马英九他背后他。我不相信是单纯的只是去颁奖了，因为他今天自己讲，就是说他现在还在上网申请香港电子签证，也就是说他的电子签证还没下来，他还没下来之前，他居然可以跟大家说他要去的话，那我相信他一定是跟香港那边，不然就是跟香港的中联办或者是北京那边都已经讲好了，打招呼打过了，这个是一定的，否则他不会讲的啦。好，那所以他的电子签证也一定会过啦，也一定会过，否则他不会公开
秘密住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后面他一定就不会是只是一个单纯的新闻奖，他去一定是要讲一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以民进党现在的立场来说哈，就是说行政权也是我们的，立法权也是我们的。其实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并不担心说马英九去那边去宣传他的九二共识了。其实他那个并不会影响到国内政治的运作。但是对于北京来说，他可能是一个业绩嘛。就是说台湾还是有一股力量存在，那还是有人在这边宣扬，就是卸任的总统还是来这边宣扬这个九二共识。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他对于政局是没有影响的。那我相信蔡英文总统他也不会这么这个小鼻子小眼睛啊，去 为难你马英九，让你连去一天都不行，我想是不至于。
可是这样对马总统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会不会，你刚刚已经讲到后面还有一连串可能的一些行程，这个起手式对于马总统，对于国民党或要东山再起，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吗？对马总统来讲的话，今天说的这，我刚讲这两件新闻，他会不会都觉得说真的是多事之秋啊？怎么这些新闻都绕着我跑干什么呢？
他在新闻里面就说什么担心啊，有人这个恶意炒作，其实就已经自己心虚了解到可能会有所谓恶意炒作嘛。
嗯，
马英九很擅长做一件合法的事，然后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所谓合法合于规定，他在跟王金平选党主席的时候是如此，他在把连战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或是党主席的这个资格给挤掉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他要进行这一类沉默的政治斗争的时候，他是非常具有策略性的、完整的设计的，所以他才会告诉谢龙介先生说，如果蔡英文驳回的话，那我对主办单位就有一些借口。
不是他讲的，蔡英文驳回是我讲的。
啊，你讲
的，你问，
好，
然后他问
驳回，
那所以他说这样子，主办单位
的量变
了。OK， 那他就应该怎么处理呢？他第一个处理的不是去订飞机票，也不是证实他六月十五号要去，而是他应该很早就去跟520结束之后。他就应该去跟总统府说，我有这个演讲的行程，现在六月十五号要去，还不满一个月，那我赶快送出我的这个文件呢，而不是在香港跟送文件同步。香港是今天早上证实，然后他的这个发布消息，然后他的办公室证实同步去申请。这个在时机的安排上面是没有给你蔡英文决定的空间，只是我报备你我要去了。蔡英文当然可以说是秘书长何可嘛，如果按照，因为过去好像很少这个案子，陈水扁他一卸任就已经被禁管了，所以马总统任内没有总统该不该出国这件事情，所以对总统府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说，我要核准的时候，那我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是涉及国家机密的人，那要核准的时候，这有点像我们如果要去香港或者去大陆，像我们这种黑名单上的媒体人，他都要求你不可以做政治性的公开谈话，
不能采访，
或者是不能采访，
对，
这个不能去采访，或是被采访。那按照程序上来讲，那马英九要去，那我当然也要让你去，可是有没有什么形式可以告诉我你是符合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的，你是不是要写另外一个东西给我？当然不像国民党昨天那个卖身契一样的承诺书叫林权写的那个，而是说机制上面是不是要有一个，就是我好像宣誓嘛，我保证我不会违反国家机密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设计。如果没有这个完整的设计啊，那蔡英文只是不想小鼻子小眼，那别人会认为你是没胆啊，没胆量啊，暖急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所以这也不是一个蔡英文有没有小鼻子小眼的事，这是国家制度的事。这个制度上你要核准的时候，你的理由是什么？你不核准你也有理由啊。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当然是从草创开始，这个打出来。我对于马英九要不要去演讲，总统府要不要核可，我觉得这是依法来处理。但是好像我们现在的规定也都不完整啊，这个不完整是存在的，不完整存在的，那你们大家当事人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你不能够今天总统府就告诉我们收到了，然后我问他说那个文件可不可以借我看一看，他就传了一个空白文件给我，也不错了，总统府发言人是还蛮那个负责任的。And then 接下来呢，不知道，就是到底是秘书长是要找陆委会啊，然后陆委会今天居然还发言说我们会协助马总统去，会提出适当的应该有的帮助，都还没核准呢，你那个陆委会那么快讲什么话呢？所以当然这个我没有说不让马英九去，而是马英九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面他是一个有步骤的人，他是有个计划的人，他不会是随便让自己曝光在香港的。唯有去回 这种快闪式的这个做法才会有新闻的焦点。
嗯，
这个是人人都知道嘛，这种快闪式的做法就是一个起手式，这个起手式的未来那是他的自由，他拥有这样的光环，他愿意怎么样做我都觉得这个我接受，就算他因为这样将来可以回来做中华民国总统我也接受，但是我的意思是民进党总统府要有个态度吧，
嗯，
民进党的委员或是民进党民意代表也要有个态度吧，你们不能跟一个立法委员王定宇说门儿都没有，然后一个梁文杰说哎他会让他去，然后一个钟嘉宾说哎哎哎，
所以说况且一切就依法办理就好，
那没有法呀，法是什么，我怎么证明他去演讲他没有妨碍国家机密呢，你请问你怎么说服我吗？
他签的那张就一定不会有，就像你说，他们叫林权签、那个，
他就申请嘛。总统府涉及国家机密，退离职人员出国申请表呀。
如果
那这是第一次总统申请嘛？因为国家机密保护法实现之后是第一次嘛。
那个泄密有牵扯到事实认定。
我不是针对马英九本人，我是针
对
这个法律。
所以
谁有资格发言呢？对这件事、
嗯，
这个国家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哎、
啊。这里面对啊，我们这里面唯一对于特侦组，有资格发言的，那
哦，你有没有去过？
去过啊。
哦，你是特侦组该废吗？
特侦组该废，这个是共识。从这个严大和本人也认为特侦组该废，
两年前都讲
过。然后过去啊、在国民党执政时代，民进党很多人认为应该废，但国民党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特侦组在某种程度上面，它在法制上面是叠床架屋。但是我认为现在司法改革的部分，特侦组不是关键之所在。当民进党愿意把自己手上的东厂给砍掉，也不错啦，因为这就叫东厂啊。那可是问题是，现在的事情不是特侦组废不废，也不是我再强调一次，也不是犯人的待遇要不要提升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司法官不受信赖，地检署的检察长像蔡碧玉这种，我都不相信。一般很多人都不相信哎，你们民进党的那个法务部部长邱泰山在发什么神经啊？一下子这个犯人要出去工作，一下犯人待遇要提高，一下废死不迫切，讲的都是人权的东西。我们人民要的是你告诉我司法改革怎么做，换
一个
检察官怎么样把他那个把他给干掉。
政治会上媒体讲的会比较偏马总统。
特侦组要修法呀，那特侦因为严大和是马总统提名的嘛，那其他检察官也都是马总统提名，那他不在优先法案当中啊。所以民进党这个立委如果要提，那民进党的那个行政院跟这个立法的这个协调会议为什么昨天不开这个会呢？所以就我对民进党你们的这个内阁促成率意见多多。
好了，我们做成一个那个保全扣押，那个顶薪犯罪所得可以追回啊，这里好歹是人民的心中的痛啊。
可是我照媒体上面描述的话，
对啊，邱泰山做也未免牛刀杀小鸡吧。
但媒体上面所描述说特侦要不要废的时候，又扯上了马总统，就讲说特侦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真的比较他用的字眼。
他的那个我去告发他那个案子，我就认为特侦组根本就是护航，百分百护航。
OK， 龙姐会这样吗？因为这个又扯到马总统说是因为对马总统特别好啊，所以才会这样。
这社会尴尬嘛，哦，就像马总统要出境，人就尴尬，你要绕跑嘛。像特侦组人也尴尬，这你定时在干马英九护航的。其实保障华人嘛，政权轮替嘛。要加费嘛，一种嘛，一种就是要搁定换人嘛，吼、
嗯，
伊、哦、这有任期的嘛，任期是给予对数期嘛、
嗯，
所以伫对数期还袂过进行，你会使认为讲这人是咧干嘛叫护航，那安尼你甲换掉嘛，换一个认为伊会公正办案的人继续对数嘛、
嗯，
我认为社会论题是安尼啦，政党论题是要有国家更加进步嘛，那么过去有问题。当然要检讨嘛。如果对着特侦组，哦，不要讲一般人，其实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感受无同啊。
嗯。
你问案的感受也无同。啊，那当其时涉密的案件，吼、哦，当其时这个王院长这个涉密的案件，哦，这个检察总长是安怎？
嗯。
到尾来办个安尼。啊，那拢因的人，那讲因的当去办， 我认为讲卖，搁再来卖用少林之心夺分数之法啦，对不对？已经政党轮替啊！
念你的这句都听不懂，去跳楼
了。政党轮替了后，就唔免搁用药呀嘛，因为你来直接去执行嘛。哦，比如讲，像杜家咧讲讲部长，伊讲啊，何凡人，其实凡人你唔忙千万唔忙做了，我无骗你，这我唔是亚刀探病有哦。犯人回去外口吃头路，这你做了哈？我甲你讲，你的民调上少60%以上。
哦，
因为这社会普遍反对嘛。哦，那为了犯人出来，含咱做个过啊，暗时啊，甲等你困。
那跟做当兵哦，做替代役是不一样
的。我甲你讲啊，迄个造成人心的恐慌，但是也不定有伊的理想甲信用嘛。所以你司法改革这点唔忙
假嘛。你是拿刀去杀那个病猪，不是病牛。
探吼，
黄鼠狼
击败。假嘛，法务部嘛，因为司法改革其实司法院这边的司法甲检察官这边的，这分做两地讲嘛，因为这边是。控方啊，即马恁是辩方，伊是审判方，这是无共嘛。所以即个司法改革的部分是人民的不信任，无全部是伫法院，嘛无全部伫检察官嘛。有的人是起诉，但是最后判无罪。但有的人是起诉了后判重罪，所以伊不服是来自于法官的裁判，并不是来自。这个检察官会侦办呐、
啊？可是
哦，你没碰到检察官很坏的。
我跟你讲，卖讲你啦，我做民意代表，你咪叫检察官当得啊？恁民意代表上头讲白贼
啊？
我讲诶、欸，啊，你可以前座，你是安尼讲的吼、哦？你安尼跟我问，诶、欸，不是对一般人，你也想？我好歹阿个是
法律区别完平等，原来大家都有这样待遇哦。
你一般市民入面，你看诶，待遇会比我较好吗？
嗯。
但是我认为讲，伊可能是为着要了解案情，嗯，哦，见面甲你去无，后壁你甲解释了，换伊态度改变，
嗯。
安尼，你认为安尼对吗？
你倒还好，我碰到的是我在他在我前面，然后摄影机在照我，对不对？那照他的头，他对着我的原告的律师讲唇语。
好，各自不同一些状况。
所以我的意思是，老百姓，我就想请教你们，邱泰山部长明明知道大家是对检察系统这个是不信赖，他也说有非常多的害群之马，然后对司法、对法官的判案什么都是没有信心的。那十月要开这个司法这个改革的国事会议，现在已经六月了，那你要给我们一些进展跟进度嘛？那每天去搞那些人权的事情，你们民进党是天使啊，你们民进党还做佛祖啊？
我这样说好了，
包括那贺陈旦呐，他什么什么国道取消收费是尊重生命。你鬼呀、啊！你那把我的钱那个拿走，然后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晚上要开车回家？是因为他直接开回家呀。
嗯、
你坐客运下了车，到台中某一个地方下车，台南某个地方下车，
啊、
谁去把他接回家？
哦
嗯、你不知人间疾苦啦、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啦，这个新政府上路哈，也不过十多天啦、嗯。那其实呢，做了一些宣布，其实呢，哎。有新闻的大部分它是有争议的，
对
的，那些没有新闻的其实就是大家认为早就该做的嘛、
嗯、如果把问题拉回到刚才马总统这一段的时候，您好，请问一下，你觉得马总统真的会是在这个起手式之后会在整个政坛里面未来会有非常重要的地方，包括你刚特别跟师傅讲说，你怎么知道明年他不会去选国民党党主席？因为今天媒体上也在讲说，朱柱姐会不会有立不出党中央的疑惑，会不会国民党里面包括吴富那些会不会，对马总统来讲的话，未来在两岸就会变成是最重要的一个教
训。可以先插嘴吗？下一个一定是北大请他去演讲。
OK， 好 ，Coco 已经预估会是这样，
交大。其实明年的国民党党主席，我看也有媒体报道说，国民党四位大佬都在准备，包含朱柱姐嘛。朱柱姐最近也，我从国民党基层听到的声音是，她很积极在招募党员。
嗯嗯，
非常积极在招募党员，所以。马英九明年会不会选党主席？我想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那他去香港要做什么？那以及他未来影响力？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大家还记不记得吴敦义要接卸任国民党秘书长要接行政院长之前去了香港？
嗯，
应该还记得这个新闻吧？好几年前的事情，当时是被香港的报纸拍到照片，一个在马路边，一个在餐厅，然后。 吴敦义第一个时间的说法是说他去香港考察土石流，
嗯，
后来被逮到说你去那两天根本是星期六日，人家根本不上班，你去考察什么土石流，
嗯，
然后他改口说是去找铁板神算，
嗯，
然后后来还说啊，这个他这一趟是私人行程，因为用了立法院的公费，所以还还了，
嗯，
可是到现在为止，吴敦义去香港做什么？请问谁可以告诉我答案？我们都不知道答案，
嗯，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跟太多的猜测，因为香港哦，它本来就是一个就地缘政治来讲，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香港跟曼谷大概是亚洲情报交流、情报交换最密集的地方，
哦，
所以香港这个地点本身就有它的高度敏感度。
嗯，
那你今天去了，也许你公开行程，也许大家也可能，我相信如果真的成型，可能他所有的行程记者都会跟着拍，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秘密，但是这个道理呢就大家都懂，可是我不觉得马英九在卸任之后只想去香港，
嗯，
我真的不觉得他只想去香港。
你觉得他最想去？
我正常来讲，以我们以前台湾卸任的总统，我们因为现在卸任总统也不多嘛，就李登辉前总统为例，最想去的国家大概美国或日本吧，
嗯，
因为这两个国家你在总统任内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的，甚至卸任之后要去中国都在那边抗议半天嘛，嗯，所以一般就常理来推断，应该卸任总统会最想去的地方，要么美国，要么日本，或是欧盟国家，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选择香港的确会让人家觉得很怪，
嗯，
很吊诡，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好，难道就只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他在香港出生，可是马英九也去他出生地看过了，还去他出生那个医院拿了一份出生证明嘛，在选市长之前嘛，哦，所以我觉得后续他回来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动作，我们要持续的观察。我同意寇姐的判断，当然下一个邀请他会不会是北京大学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同意寇姐的判断一点，就是说马英九的动作绝对不干预，他一定会有后续
动作。下一个
动作
如果不要说是不管是北大邀请或任何邀请，因为只要他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那就是大新闻，
对，那个新闻就绝对是个大新闻，
说马习会
就一定是这个样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蔡英文的国安团队倒也不能说展现我的雍容大度，我不刁难马英九这一点来看他。
OK，
就是你要不准，要有一个可以说服大多数人的理由。
嗯，
你要准，也要有一个可以说服大多数人的理由。
Okay.
这个国安团队要好好的去演拟出各种应变不同的剧本出来。
我在总统府方面，我有请这个我们的这个我的助理去请教总统府。不过总统府到目前为止的回应是同意的可能性很高了，
是有可以想象。
所以事后要来看的是马前弄，他现在真的是在铺个梗啊，铺到明年的话就选党主席，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谢谢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还这么我们的党主席选举你看到他明年8月份才到任，然后现在就在讲说马总统要来当我们的党主席，然后吴敦义副总统也要来选党主席，然后朱立伦市长也要来选党主席，然后郝龙斌这个市长也要来选党主席，
还有胡志强，你忘了讲，
对对对，很多了很多了很多了，包括如果说现在我期待我们龙建议员，我们中常委也能够来参与党主席的话，
卖小孩啊，
卖过卖小孩，
怎么变成卖小孩啊？
我最重要是讲说大家都这样子预测，我问洪秀柱主席，我今晚马上上任一个多月而已，对不对？3月30号交接了之后，他现在虽然说人事的一个布局，因为我们政党在轮替，
嗯，
所以说有找寻的这些一级主管，甚至其他这一些不管讲说专职的或者是义务职的，我相信他也有他的一个思考方向，他有在布建。
嗯，
当然当了党主席之后，我们现在沦落为在野，
嗯，
我相信没有这个行政的一个资源来做澳援，当然也是相当的一个辛苦。但是我会觉得讲说，你不管讲说现在的洪秀柱主席，或者是未来明年想参与主席的人，他也必须在这段期间之内，他也要替国民党，大家不只要加油，大家还要帮国民党来做称职的一个在野党，也能够提出能够说服人民，然后来继续支持我们。
请问请问一下，这是今天媒体报道的有一句话，
是
说，当然媒体是说朱立姐是不是立不出党中央，有一个幕僚说党主席补选前后有几个不分区立委接获前辈贤拜的指示，如果要是朱立姐当选，党中央之力不用甩他就可以，
真的会这样子？
我是觉得讲说那都是大家的预测啊。你看看昨天，哎，昨天这个我们在立法院，我们在跟这个林权院长
啊，
然后来做这个，希望他能够承诺这个林检
签那个承诺书啊，
书，还有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冲之鸟礁的这个渔权的一个保护相关的一个问题。哎，你看我们都大家也都是很团结啊。
所以这是党中央的命令能贯彻的结果。
不是讲说这个是党中央命令贯彻的结果，至少。党中央，
谢龙介领导有功啊！谢龙介得九十分，
谢龙介在现场多卖力啊！
至少党中央跟立院党团，大家讲说他们会互相参与，但是从昨天的这一个我们的一个活动看起来，哎，是结合紧密的嘛，
嗯，
对不对？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讲说，哎呦，啊，你长弄我搞好一个王院长同地耶，搞王院长晾在那边，这一点我也必须要讲一下，哎，本身党团都有赖
啊，
那王院长。
其实会用
赖，
不是说不会用赖。我今天必须要讲，王院长，我们立院党团的这一些立法委员一定有跟王院长来做报告。默契上面，立法不可以说，哎，
买不到蓝色，
你也不能讲说，哦，你叫王院长，现在我们教官一定总给这位李长林，阿爽，你要把推上前线，去怎么弄来弄去？哎，昨天有人建议啊，你行呢，哎，你那个王院长推到第一线哦，民进党要委婉哦，弄干了，穿了弄死了，对啊，
对啊，
我觉得说这个还不错。
真的，你刚刚讲这个，昨天在节目现场一开始，哥哥就是你讲的，
嗯，
你说有一个人没有收到，
对啊，
然后那个收到，所以真的就是王院长。哎，搞不好王院长在前面真的比较好。
这不是你讲的说那个你们大家都有烂，而是你们自己党团的人说他很忙嘛，
没有
找到他，没有通知到他。那他自己，他先是到党团去签到，后来发觉大家都已经跑到议场去了，所以他才跑到议场坐在那里。那有一人就开玩笑说不能够告诉王金平啊，因为他会报马仔，会密报给。
那这样子讲的，那不厚道啊！我想坦白了，这样那更不厚道了。
这是合理的推断吗？那你们国民党的党团人也真是没有敏感度，你给好说也拿一件 polo 衫给这个王金平穿坐在那里也好，他不打仗，他不上前线，他不去拿牌子，他坐在那穿着西装，那根本就是
没有，
就
是
故意把他
孤立
化吧。
那
你刚刚讲党主席选举
这
么好笑，党主席选举的关键在于2018年的这个选举啊，之前啊这个整个的2017年的党主席有资源的分配权嘛，这才是最重要的，管他这个有多少的党员。这个国民党的问题，我们关心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还不能死啊，国民党死了，那民进党我们就管不了他们了，这是我们大家的这个意愿啊。所以昨天国民党表现很好，祝祝姐又没去，
嗯，
然后昨天表现很好，今天又说哎呀好棒好棒，你抢功哎，谢龙介，这主席不太好。我们昨天打分数，你是第一名，得90分。
你说朱凤姐抢他的功啊？
对呀、啊，他今天又在中常会里面讲说，哎呦，在野第一战打得很棒。我告诉你，小英他在野第一战打的是什么？
补选，
暴力小英没有，就是那个陈云林那件事。他可是站上战车上面，还被国民党骂暴力小英啊，他伤心了好久，记不记得？还为了这个事情他难过很久，他在他书里面都讲到，但是他是站在第一线上的。
你说朱露姐昨天也应该去？
昨天应该站在谢龙介旁边，怎么让王宏威抢掉那个位置了呢？要不然就是站在谢龙介前面呢？哎呀，咱一马公。就公个九连凳哎呀，比例马摩擦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谢龙介去那个指挥，而朱露姐不在呢？
嗯、
然后朱露姐今天说，哎呀，表现不错，我觉得这个不好啊。这个谢龙介你这个继续那个攻下去，攻从台南
攻
到台北，
是感觉被抢攻啊？
没有，因为昨天这个大家都很卖力，但是对于北部的国民党同志，大概觉得昨天表现不错。
嗯，
以我来打分数，昨天61分，
哦，刚及格，
刚及格，
还多一分哦。
就是说，第一个，国民党执政8年，他不知道什么是在野。
嗯，
那刚刚现在在野。所以昨天是因为议题不错，因为猪农跟
渔民，
我们下一代的健康，还有冲之鸟这个问题，所以昨天整个议题好，但是因为党团，我们讲白了，党团大家今天看起来是很成功，那他也穿了衣服，所以觉得你觉得好像很团结，这是对的，这些设计都好。
但是现在也是不是真的有故意不通知王金平啊？是这样的状况吗？
今天中常会也有很多各地方，因为 看到你知道吗？政治人物想要上版面嘛？嗯，啊，咱拍谁？我系列的拍谁？
因为版面都是你的啊，
就是安尼嘛、啊。所以有各地方的人讲，哎，奈无管统治。嗯，事实上这种临时起义，因为你农猪农上来，譬如说下个礼拜，也许就下次，我昨天经过以后啊，你知道几个议会的总干事打电话给我哈？嗯。我等一下再谈那充值鸟，我跟我林明进弄就爱改进，不要玩两套说法，渔民很苦。嗯，我带你该说的经营，我一天的。
来，我们先回到这个，因为刚才 Coco 特别讲，如果对国民党来讲，因为连败两大战，2014、2016，如果在野打的第一战，这个如果比起刚刚 Coco 讲说小英在当时民进党在野以后的第一战，祝姐是不是应该走在这整个场子最前面？国民党的35席立院党团，再加上党中央，那让民众看起来觉得哦，国民党是不是真的要这样的话，也让大家觉得说党中央跟党团如被实质。
如果昨天主席也出来站在第一线的话，会更好。那因为我们不可能让他去冲嘛，对不对？以我在场的话、
okay.
我是不会像昨天洪威也一样嘛，我说杜迪了，那为什么我在照理讲我在 handle 这个观众啊，现在滚众的时候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滚众啊，你也说，但昨天那个分局长处理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少年的在墙上去警察救了的时候，他是掉伤老火的、那个时候就是滚众上暴动要刺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分局长怎么处理、一也一起大声公公啊！警察不可以让群众受伤哦，
要不然会被告。
嘿，红军有所以学生的时阵，那也无遮好。
你听无？啊，人啊，我咧讲安尼，你听无？就讲人已经救落去啊嘛。哦，人救落去，人要掠公司，伊反应真紧。讲未使让群众受伤。
所以你们应该感谢太阳花。
所以迄阵的群众哦，冷静啊！我的意思来讲，如果我在场，因为我想啊，安尼因为南部，我这做较济啦。所以如果主席啊来，我也未可以去冲啊，但是好个一个高等于讲，媒体看起来，
国民党无讲啊，
还是没有说到
你们有请他来吗？
出现的
原
因啊，
我听到你的意思来讲，所以。为什么没有邀请他？
因为整个像昨天经过以后，今天中常会就很多各地方的民意代表打电话说，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嘛？
插一脚，
对不起啊，那个，因为这刚开始，这阿哥
踩在你的那个辛苦啊，
你听我，这阿哥不是大规模，哎，人对，人对方打九折的，打得出小菜娘嘛，哎，反倒是出小菜先出来。那我地面
要去耍
菜
了。
哦 ，OK， 好。可是这整个小菜，我们讲这样的一个小菜，
猪不太小，蛮可爱的。
花了三天做的，怎么是临时起意
的？这道小菜对你们来讲的话怎么样？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以民意上来讲的话，其实民进党不管在人数或各方面，说实话了，真的要硬干也就硬干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有人媒体用放水啦或什么这些，怎么办？礼拜五大家演续集吗？礼拜五再来一次？
我不觉得昨天以国民党党团有那种避战的决心啊，因为首先，刚刚志伟兄在提到这个什么党主席啊言之过早，哎，到现在党团的总召都还没选出来，所以我的感觉上就是说，整个党团呢，大家变成是一下子是这个廖国栋委员上去，一下子呢陈学圣在后面喊得很大声，一下子又是谁又是谁，大家有点在那边表现出说我没有缺席，但是。你一会儿呢，大家又在那边嘻嘻笑笑啊，在那边我们还蛮羡慕的啦。那个王金明前院长的位置上呢，就摆着一些饮料啦、补充的这个点心啊，整个气氛上哈、感觉上呢还看不出有要决战。所以简单来讲，整个民进党在看待这个事情说，反正过去从连战一开始呢，院长要施政总报告被阻挡的第一个是连战，那时候因为是副总统的关系。整个在野社会质疑他，没有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所以那时候又反对他以行政院长到立法院来，做施政总报告。从那之后开始，大概我们每个行政院长要上去做施政总报告，都要经历过这个洗礼。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好吧，那第一天嘛，林权也让在野党以同样表达意见的方式，让他呢好像受到阻碍，但是。他的 new 的 new 枪嘛，那以后再变得看，再看嘛。那一天我是觉得整个大家的气氛是这样子啦。虽然我们的这个谢议员哈、龙叶兄啊，在外面非常的卖力，不过最大的让我们觉得下午就比较没那个气氛是，他、人都走啦、啊。下午在场内
在那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占据也不是，离开也不是，所以我们只能有点在陪公子读书了，因为又不能上台报告，然后在里面的人呢，外面又没有群众，嗯，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有演给谁，对象是谁，所以我是觉得呢，如果这是小菜的话，以后的规划可能呢，先把党团啊的领导核心巩固一下，至少党团总召赶快选一选，不然我们有时候要对口，不知道跟谁讲话。
OK， 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找书记长啊，找书记长。
好，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包括从国民党里面啊、前面说马前总统接下来会不会再有其他很大的政治动作，也牵扯到国民党会不会东山再起，或是在昨天这第一站，民众会是给什么样的一个评价？而这个第一站也会影响到国民党内的一些互动，甚或在未来政坛的安定与否吗？礼拜五会再上演一次空转的续集吗？来，婉萱。
好，这样来看，这国民党的第一场再野秀，你看朱柱姐也打了分数100分了，他说在昨天呢有35席立委的全员出席，奋勇争先，表现良好，他说希望党团要有续航力。星期五的院会会继续坚定立场，要求林权要签下这个承诺书。来看一下昨天的场面吧，大家都还记得这样一个状况，就在野的第一餐令让地方院是不是也空转了一整天呢、啊？我们看到这个有蓝委就喊着说啊，这个选前捐小猪，选后吃毒猪，还有什么绿色法夹湾欺骗全台，还有美猪呢有要台湾不要，就说这些话。那甚至还要林权林奎还要签下这个承诺书，承诺书写着说呢，不开放美猪，不进口福灾区这个食品，还要确保渔民在这个冲之鸟礁捕鱼。那也看到这个渔民朱农就说呢，就当他说新政府啊，不要换位子换脑袋，把这猪农权益呢丢一边，还希望这政府呢及时回应，否则不排除要发动另一波更大的抗争。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民进党的党团则说，这是假议题真杯葛，现在呢根本是没有这个美猪开放的会谈或者是磋商，国民党只是要去发泄选举大败的挫折感。没看到国民党团他们就回应说，这是真议题要承诺，而且代表人民要求林权承诺。美看到时代力量党团则说，他说国民党立委呢不敢上台发言向民众来论述讲理争取支持，这样的作为呢只有让人民感到荒谬以及愤怒。当然到最后我们就看到林权呢是拒微笑拒签这个承诺书的。而这时候来看，这个行政院记者会有做了一个回应，什么样的回应呢？有关这个美猪进口的部分，他说呢，没有完整风险评估科学根据前，反对国内国外猪肉含有瘦肉精，也不会讨论美猪开放的问题。另外也关于这个和福灾区这个食品进口的这个部分呢，他们就说这个食安呢是依照国际规范的科学证据管理，目前呢也没有任何松绑规划以及时间表。那有关这冲之鸟的鱼群的部分呢，他们就说这联合国确定的这个岛礁之前呢，日本应该要尊重所有国家捕鱼以及航行的权益。那看到是蓝委就回应就说，这林权不签这个承诺书呢，兴许不会让他上台，还会林权身段不必太硬，尽量软一点，拿出具体的诚意。那至于一个这个蓝绿委呢，他被问到说林权无法上台，你到底有没有刻意放水的状况？他们就说无所谓放水说啊。他说林权第一次到立法院被询，作为执政党要释出善意，让这朝野用协商来代替对抗。如释出善意呢不被接受的话，星期五的院会，民进党的党团会用尽各种办法让林权上台，并且完成施政报告。
空手礼拜五会不会是更腥风血雨？因为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民党团最后的那句话等于已经告诉你，礼拜五、礼拜三已经善意示尽，已经给你了。礼拜五也许上半天大家再来一下，到最后我一定要让林权上台，我的时间已经摆在那个地方。但是前面你刚刚一直讲说朱姐以统帅之姿今天讲的那番话，因为刚刚前面一番话有没有祝姐特别提到了35席全动员奋勇争先，就差没有说杀敌至上或什么类似的。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整个国民党团真的这一打响了第一炮，接下来再往下就是这样走。
我记得当时蔡英文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站在指挥车上，对这个民众的抗争的游行啊进行这个前导之后，其实他已经闯出了他的这个地位。那后来他的党主席的权威是来自于补选的成功，好多次的补选，所以昨天呢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还蛮高峰。他自己评100分，我认为谢龙介真的就有90分。那因为他对那个猪这件事情选前他就有规划嘛，那不管说来的人呢到底怎样，那个手板做了那么多，手板在后面，然后前面是人，那是国民党难得一见的一个演出，那就适可而止嘛。
因为你一直在脸书讲说什么这些议题根本就不是大家关心或什么什么这些，你还说假议题？
大家关心的这个议题 美猪这个议题是民进党的问题，我觉得民进党要做准备好，这个不管就算是没有这件事情，他要把台湾的猪农的猪肉的品质提升，猪农的工厂，我今天还特别带来那个云林的那个猪的
快乐猪，
一个快乐，就云林有非常多优秀的这个猪的工厂，
对，
像这个良作工厂，它是刚好就是吴继刚的这个爸爸，嗯，他们呢，这个所开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是观光工厂哎，
哦，
大家去这边可以看它，解剖的这个猪肉，然后现场还可以吃猪肉，这个还是小朋友自己做的，然后呢，它还有那个车子，你看它有冷藏肉啊，什么温体肉，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来讲，这个行政院民进党应该给我们的是，
嗯，
就算是没有短期内没有压力。十年五年总会有压力，
嗯，
你告诉我一个正常的做法，就农委会你不要一直说被动，说这不是议题，而且你提出四点主张，那个基本的什么科学数据保护食品安全，那个大家已经不能接受了，这个猪农啊，怎么样提升他们的这个养猪环境，增加我们猪肉的竞争力，第二其实好多人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口蹄疫这个厨疫这件事情怎么努力，
嗯，
我们的猪肉到现在不能够解除疫区，不能够这个出口，这还得了，那你农委会给我一个答案呢，啊，
okay.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次的抗争虽然他在这个民党说是一个假的议题，但是既然这个议题在民众看起来没有那么讨厌，
嗯，
啊，
嗯，
那现在啊，这个民进党就要有更积极的做法。那礼拜五呢？我不知道渔民会不会上来了？
会啊。
啊，
礼拜五渔民还要上来？
那不能再加渔民。
不，我跟你讲，冲之鸟是不是礁？是不是岛？行政院一直说是国际地位问定。OK， 在地位问定前你怎么认定？
嗯。
地位问定前你认定是什么？你认定是礁，它才有经济海域两百海里才可以谈渔权呢，
嗯，
如果它是岛的话，那渔民怎么办？
嗯，
而且这个国际地位问定在2012年的联合国的说辞当中就已经模糊，这个解释不清楚了，
嗯，
那你的意思是你要用这个日本的地位未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嗯，然后跟他做一些特殊的秘密协商吗？我一直认为这个你们国民党应该把邱毅人跟那个谢长廷请到立法院去说清楚讲明白透明化，也要全程监督他们跟日本人谈什么鬼，
来
因为我支持渔民，
okay.
是我要来看到星期五的时候林权也不用上来，因为国民党会杯葛到底嘛。
那这个部分哦，我今天有问这一个我们国会的一个党团哦，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讲说行政院能够有一个善意的一个回应。你或许会讲说，昨天柯建铭总召讲说，啊，这承诺书啊，会决定做就进到的时阵呢，我们控制的是我们马步叫你一定要一定要签嘛。
嗯，
好了，承诺书你不签可以啊。
嗯，
啊，但是你是不是有适度的一个这个回应呢，啊
嗯？
你包括了这一个美猪的问题啊，这个冲之鸟礁的问题啊，甚至于讲说这个 WGA 的一个问题，你现在要施政。报告，
嗯，
哎，这是一个好的时机啊，你要回应人民的期待嘛，那当人民有这个质问的时候，你院长你是不是能够说一个回应，不要讲说像昨天民进党团有的立委还讲说我夸你公民都动画部，
嗯，
然后昨天时代力量还讲说，哦，我要延会延到十二点没有关系啊，你延啊，
嗯，
延到十二点的时候不是只有立法院这个立法委员要延啊，所有的官员全都要延，啊，
刚才中文的字里行间他没有讲得这么清楚，可是有一点点听起来有点 cos 的味道，意思是说啊，到了下午外面也没有人了，然后里面也不知道在抗争什么，大家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第一天就已经这样，
五个
媒体还有媒体上面用什么，
对，
什么议员的助理啊，是不是也在那些人上面，你们要也解释一下，
内外要相互回应，你说立法院的议场我们民众可以进去吗？不行
、
我们又不是像台湾话讲说，哎，这样的公站，而且刚刚我们农界议员也讲，今天施政上台的第一天，当然我们是理性的
哦。
你现在如果不要讲说，在昨天那个场合说有人翻进去了，然后大家群情激愤，哎，今天场面也不会那么激烈，
嗯。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是你刚上台，我们也有一个理性的一个
面子。
对，那你今天不要讲说，哦，你下面你刚刚说阿丁的塞主，阿文的不塞主，你像行政院的发言人讲什么？说哦，一天的时候就怎样？那你过去民进党，我在我们执政的时候，你霸占了多久的一个主席台？你霸占了多久的一个发言台？
嗯，
你那个时候，你当教授的时候，你哪能够啊挖害桃
啊？
对不对？不能够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讲，你好好的回应，你讲说是假议题。如果是假议题的话，那你就回应一下，或者是签署，有这么困难吗？
哦，
对不对？啊，你说假议题是谁制造出来的？
对对对对，温杰来先回应一下。
我觉得
国民党他现在确实从昨天看起来有展现一些战力，但是民进党的立场其实是这样，是2012年那个时候这个 WHO 他就通过了嘛，联合国空的通过一个 Codex， 那所以民进党那个时候中央党部已经发出一个很明确的新闻稿，就是说民进党那个时候就愿意接受从用 Codex 的这个标准，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民进党的立场没有改变过了，没有改变过，
有啊，
那所以
那乳像就
哪有变？
那当时就进口了嘛，
啊，就是 Codex 嘛，
对，
就是，你十 PPP 嘛，
十 PPP，
那个时候还是牛猪分离，那个时候就是全部猪农跟着民进党上来啊，
所以你才会
弄裂机呗。最后我们不是弄到
你讲的是 Codex 之前，
没有没有，
你讲的是 Codex，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Codex 通过之后，朱增昌这边他就已经很明确的，中央党部发出新闻稿，就是我们遵守十 PPP 的这个标准嘛。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再来炒这个，你硬说什么猪的国人吃猪比较多，还有人说国人一天吃35公斤的，不知道是
34啊，
一年
一年
一年，
有人说一天一
天，问题是要吃到三，
蒋万安说一天吃35公斤的，
一年嘛，
当场。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你这些东西哈，不是讲给我们台湾听的，你这个是要去说服联合国，你要去说服要跟你贸易谈判的对手，你要拿出科学的证据出来说多少 PPB 是台湾人可以接受的标准，这个东西才有用嘛。那现在连谈都还没有开始谈，美国也没有要跟你谈 TPP 啊，到目前都还没有啦，他现在只是12个国家先已经好了，但是各个国家都还国会都还没批准，而且他要不要
川普当选总统，
要不要邀请台湾都还不知道，
会怎么样也都不知道，
他要不要邀请台湾都还不知道，
那为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不需
要
现在讨论嘛，
不能这样子讲。
那现在就是说我觉得台湾
那个可怜的曹老师了，好不好？
我希望说
他掌管业务的，
我希望说不管哪一党，
他讲一整段，你们给直接他讲一句，
不管哪一个党面对这个事情哈，用科学的角度去看，我们进口猪肉2013年一年只有18亿，到去年是50亿，其实表示怎么样？台湾的消费者对国内的猪肉已经慢慢已经
无法满足了，
无法满足。
农委会要帮忙啊！
不是，对，可是他现在已经很现实的看，他就是一个政治议题嘛。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因为眼下今天礼拜三，明天礼拜四，我也不知道大家朝野之间要进行什么样一些的各自演练，或是会不会还像昨天一样先假动作欺敌，然后每个大家现在都搞这些，现在真的都搞这些啊！我讲，你好，这个到礼拜五我就讲嘛，因为。世维刚刚也讲了，那你身段，国民党也是这样讲，你身段就不要这么硬嘛，你就柔软一点，拿出一
个
诚意嘛。
程序委员会礼拜五的院会那个施政报告是没有排的。
哦 ，OK， 好，所以怎么办呢？行吧，接下来呢？
礼拜五排不排？我现在应该还没有确定。因为五二一次会嘛，所以上个大会的会期是到昨天结束。礼拜五是一个新的院会
啦。那如果礼拜五的院会如果说要就是变更议程，
对，也可以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执政党哦，我会觉得说，那你最好不要让我施政报告。多轻松啊！施政报告完还要备询呢。如果我是执政党，那如果我是在野党。我会很希望我能够在质询台上击倒你，就我讲白一点就好，我在质询台上击倒你，我问到你答不出来，或者我逼你做出我所要的承诺，你现在要林权去签，你要曹启宏去签，这就是一个政治动作，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瘦肉精的美猪台湾会不会进？以台湾目前的国际现实跟我们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我认为早晚会进。但什么时候进，它是一个未知数，可能5年，可能8年，可能10年，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好，那我再来谈，国民党跟民党政府在执政时候态度有没有不一样？其实没有不一样。2015年的7月15号，经济部次长卓世昭去参加中华经济研究院举办了一场叫青年 WTO 跟 RTA 研习营演讲的时候，他讲，他说台湾想要加入 TPP， 一定要开放美猪。卓世昭讲的，同场一起参加座谈会的，我们的经贸谈判办公室的副总代表叫曾永光，他说，客观来讲，美猪的确要开放。卓世昭是把整体情况向社会大众说明，这是负责任的表现。 曹启宏讲的话跟卓世昭讲的也不一样，其实没有不一样。曹启宏那段专访的全文是说，在全球化跟公平贸易的机制之下，农政单位很难挡得住美猪。但是现在各部会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谈这个言之过早，这是他整段话。结果他只被抓了一段话，当然曹启宏自己要汲取这个教训啦，以后讲话要完整一点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国民党，我对于国民党昨天在一场利用议事的杯葛，或者在场外的群众抗争，我没有任何意见，因为我认为那是他们行使他们该有的权利。在野党本来就可以利用议事杯葛，公民本来就有上街头的权利，这个我都没有任何意见。可是看今天，这个洪秀柱主席在中常会这个议事，应该是说林权如果不签承诺书，这件事就没完没了，
干到底。
对，那我开始有点担心了。
你知道担心什么？
我不是担心国民党能撑多久。因为任何做过社会运动的人都知道，当你把群众带上街头的时候，你第一个问题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些群众安全的回家。就你的退场机制是什么？林权如果不签，
他不会签的。
对，
那几乎可以这样讲。
对，好，那现在好，问题来了，就像我们在太阳花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是退场机制嘛？那你国民党的退场机制是什么？
来，
退场机制是什么？
群众运动哦。最怕的是我和民进党不一样，民进党他不怕社会成本付出的达到目的，但我长就是考虑社会成本相关政党论题，我也不主张说你一直给弄，因为行政院长来施政报告是规定的嘛，宪法他要给立法院报告嘛，最后还是要报告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你们说这个地方都说得很轻松，以比利猪也好，澳门的猪也好，过去台湾的猪会当出口，就是因为咱无食消药啊。一年有要到700亿的产业，重点是健康问题。你讲这个澳门当局时通过10 PPP 的时阵，国民党安尼的主张，让恁大家全国赖清德单局苏智芬，大家起来讲，无够资格做总统爱落台。啊，这款的开放，无顾个人的健康，
不是健康的问题，
的
這款主張是猪苗敢不敢面对美猪的竞争的问题。
来，你听我讲嘛吼，猪农
产业的问题，
咱现在猪农的产业嘛吼，包括伊饲猪的机械化，包括自动化，包括伊降低成本，该做拢做。哎，蔡英文选前搁去看猪农。佮佮俄罗斯、猪农佮砍报纸，佮佮支持，啊！即马佮来拜托我听你，我是讲我是做头壳病的啦。你规个拢对我民进党的啊！哦，啊！你今仔来拜托我，我嘛得担呢。
谢元刚所讲的这些，尤其中间有一段，
那个嘉宾
有没有提到
的后面那一段
是？不
是，
他特别讲了一段是说，这些猪农当初都盖给你们嘞，结果现在要回头找他们去挺嘞。
我是觉得啊，或许哈。这个谢元很全面性的去拜访过每一个猪农啊，那我可能没有那么全面，我只知道我住在屏东，我们家楼下对面那个角落就是一个比较有新型的农民。
Oh, OK，
他的畜牧场呢，猪呢没有超过30,000头，但是他也不是只有500头的，他算是个中型的畜牧场。这个猪农呢，他很有心，他特别强调他的猪啊，沼气啊，他是猪排粪尿。最困难的那个排污啊，通常被环保单位处罚的都是猪排的排粪尿，造成环境的污染。他把它收集起来做沼气，他投资了几千万哦去做这个。那他的猪肉呢，当然成本不低。他那一天也在跟我抱怨，他说：“哎，这都要怎么办？”他说：“我这个一斤的猪肉啊，成本啊都要80块以上，结果你去传统市场啊，一斤的香肠只有60块。”他说：“那我怎么做？”我要说的是说，其实刚刚文杰有提到一点。台湾目前猪农不是单一的猪农，它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它在准备转型要变化，有的传统养猪场，有的大型养猪场，有新式的畜牧方式，减少环境成本的，也有要节省成本做的，那这些做法当中我们要去提升当中有竞争力的，帮助这些猪农能让它转型成为有竞争力的，不然的话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我要问的嘛，你吃的香肠是一斤60块的，还是你买的猪肉是一斤100块的？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我是被包起来便当来对我眼前呢，我现在好包便当，我不太敢放香肠啊，因为这就告诉我什么？我们整个食品安全当中，从畜牧场到餐桌是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但是我同意说文杰说的，美猪的问题是一个产业升级的问题，但是当它变成政治问题的时候，其实联网的问题啊，刚刚谢元都没有回答。你用群众运动结合了政治的手段，你要怎么收场？我们昨天就在看嘛，我就旁边坐着我们的蔡委员嘛，蔡培慧啊，他说，啊，我们看国民党委员穿着
整齐的战服，在前面拿着道具，那我们就要看时间呢，说哎，他们要怎么收？最后是谁怎么收？最后呢，是透过一次表决啊，延长要不要延长开会到十二点的表决，苏院长那次表决呢才能够收。就是啊，今天会议就到这里，六点解散，我看大家要送一口气。
苏院长是帮他们
收
这个表决解决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星球再怎么看？刚刚四位也说了，如果要变更议程，要排这个议程，还是要动用表决嘛？我们看一看嘛，从有表决以来了，这个新的国会开始表决以来，我看大概那个多少的比数是很清楚的，
是，
甚至有时候呢，反对党啊，他是零的，啊，他是不表决的，因为呢表决漏气。那我倒是觉得呢，你好像说的没错，今天如果说洪主席他的说法说你不签承诺书，我们就没得谈，那真的不签，你党团怎么办？其实我们很清楚嘛，当时国民党在现场的时候，我的感觉啦，你喊口号也简单了，喊口号翻来覆去嘛，十句嘛，对不对？但是你真的政策辩论，你没有十句，没有一百句，没有一个半小时，你是说不完的。不要忘了，施政总报告之后，院长他有四十分钟时间
，OK，
报告完之后，你国民党第一个咨询，第一个咨询的是那个时代力量。第二次呢，你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问，后面还是你的人，为什么不好好的问清楚呢？
OK， 这整件事情 ，Coco， 我们回到刚才讲说，国民党这是第一仗试金石，但是媒体今天报道说，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群雄觊觎着，明年你说讲，其实那是一个权力的分配，所以呢，为什么朱姐今天在国民党中常会就直接讲啊，打一百分，大家表现非常棒，他等于也是告诉大家说，我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党主席，我可以带着大家一路胜过，让国民党恢复往日的荣光，就是这个样。但是吴富，媒体上写吴富是可能是最有心的哦。
对啊，除了要结合别人呢，吴富又代表这个马英九的一个联盟的关系嘛。其实吴富一直在这一次洪秀柱选党主席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吴富才是能够把深蓝跟本土浅蓝结合在一起的一位党主席的。但是吴富如果用比较投机的方式想要去这个割稻尾的话，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并不是非常的有利。有竞争总比一滩死水好嘛。可是这个竞争最后还是要接受到这个选民的检验嘛，所以国民党这个不管是街头的这个所谓的抗争或者是他在政策的执行上面，要给人家一种党的一体的感觉。现在感觉到党不是一体的，就党中央有朱朱姐，那有朱朱姐里的人，然后党团里面还有两派人，然后那个外面还有一些这个非常的这个觊觎这个位置的人，然后在南部中部又有像谢龙介这种那个单兵打仗打得很棒的人，那你怎么去结合在一起呢？那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的民主发展到现在为止我是乐观的，因为你们立法院里面怎么打怎么吵，最后总有一个解决方案。各位也不要替他们担心了，他们都在上面打完以后，我这个走出门去就握握手就喝酒，我都见过啊。
白天不会喝酒了。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其实民进党的不管是行政院或是民进党当局对这个议题太被动。我刚刚拿所有的东西，只有这一张是很有意思的。这张是一家，就是它是解体，它是切猪肉啊，
分割
猪肉，然后它的猪全部都屠宰之后到它那边做检验，检验完之后呢，它就分割啊什么的，然后包装，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车子来运送。他们要慢慢做品牌提升，你看他这边还有一个朱姐朱小姐，还 nice to meet you， 我讲的就这一个工厂而已。像这种工厂，农委会主委啊，或是农委会就应该开始给一个计划，你们不能有一个所谓什么绿能猪肉这个一个改革计划吗？你农委会不能够马上推出吗？你们在选前不是有什么绿能养猪研讨会吗？那个不是丹麦来的人吗？就是因为这样子，养猪协会才去支持小英嘛，记不记得？那小英也下令云林啊，什么彰化啊，屏东，黑龙喜地门，你们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哎，我觉得比较难过的是，这个事情你们民进党一直被挨打，一直挨打啊，被一个虚拟的议题打，这不像民进党，你应该站出来，把全台湾的养猪场，你刚刚讲的那一些，全部都 集结起来，农委会预算有多少啊？
我补充一句、
为什么不能够给我一个答案呢？一个礼拜之内就给我一个答案，地方不能开一个研讨会吗？
来看这是明年这个党主席的选举，会不会让国民党又再次分崩离析啊？因为光是看到什么，谁都已经备战好了党规选举，会是到最后变成怎么又分裂再一次出现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国民党未来只会更团结，不会想说啊有多人竞争了之后，然后就会分裂。那我觉得，假如说今天周刊的一个报道，它针对于讲说吴副总统的这一个动向，或者是说朱立伦前主席的一个动向，讲说明年会回国，我都觉得讲说太早了。你讲的太早了。
那朱立伦在准备明年要
重新？你讲的太早了，因为毕竟
拿包票，有人告诉我。
那啦，毕竟你讲说朱立伦前主席讲说有在俄罗斯，你看现在在议会在总咨询嘛。那朱立伦市长也讲说，他会把这个去年他选举的这个空窗期，他会把这剩下两年半的一个时间，他会把新北市的一个市政给做好。我相信他也有做一个宣示。那你讲说，刚刚寇姐也有讲啊，在年初在补选党主席的时候，大家就对吴副总统就有期待。对不对？如果说讲说吴副总统要选，他在年初他早就选了。
是，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昨天的这一仗？对国民党来讲，假设他真的是一直达到，他应该是就全民大家都有都会很关心的议题。对国民党来讲，觉得这个起手式，譬如寇刚举说，你说小英那时候的一个起手式，不管说那个议题陈玉玲来台是不是国内那时候看法，当然会有两极，非常多两极一些看法，但最起码在绿营的支持者觉得那是一个要倾尽全力的打法。所以对国民党来讲，昨天这一仗如果真的设定是这样的话，或是说像刚讲，假设这个议题再往下更大，譬如说真的面临到要谈判，或是面临到什么的时候，国民党的党主席
对他有利，
祝姐能不能做到一件事，大家就知道国民党会被分裂还是会团结。祝姐出来领军的时候，吴朱或是胡志强，所有这些国民党真正的天王或大佬，是不是全部都一起站在第一排，告诉所有的民众，国民党立场是这样？
我敢讲，
看是做到吗？
我敢讲，如果是碰到那种状况，我们所有的大佬，甚至于全党上下，大家都会站出来。
会吗？你刚讲
会站出来，一定都会站出来。
连金平都搞不定，
一定都会站出来。你看，一定都会站出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政党是真的能够翻身在
一起。龙杰议员讲的，
没一点爱安尼脑，进洞来博酸固了。家己台探北来闹要紧，台到尾啊，竞争过出来，较搁拼。苏贞昌含蔡英文啊，当机是安那台？台出来定义一尊的时阵，自然也面对国民党嘛。所以国民党感觉嘛，有机制会使登记就会竞争，会竞争就会选举嘛。选举，我拜托你，伊也拜托你，你的为难嘛。最后你的选择是要听我，的是伊，听伊，的是我。这免不了。但是最后选完顶起来。国民党的
团结一致对外，
酸料的丁啊！
这不是民进党的，这不是国民党的 DNA。
可不可以做到这个
团结？
刚才不太可能啦，因为这两个政党的属性跟他的
时代都没团结
了。而且跟这两个政党，就是说他们自己党高层的属性，还有他们支持者的属性不一样。民进党情况，刚刚龙介兄讲的没有错。2008年蔡英文是在民进党最弱势的时候当党主席，可是那一场游行，我记得民进党所有的大头们都到了。为什么？他们在当下不见得服膺蔡英文的指挥，可是支持者逼得他，你非上街头不可。你不去，对不起，以后我就放弃你。所以这些人有压力，
okay.
他的压力不是来自党中央，是来自基层的支持者。国民党的支持者至少在目前为止我看起来我看不到这样子的气氛跟这样的决心。那你不要讲吴敦义朱立伦了，朱姐如果领军的时候王金平会站在哪里？
他要先发给他制服、
对他会不会又穿的又跟大家不一样，或者又不小心因为没有用 LINE 所以又没有收到通知。这个都是国民党现在的领导核心他必须很严肃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世伟对你们来讲的话，你还是会充分有信心，因为我为什么举同样第一仗，因为那个对民众来讲，国民党历经两次大败以后，如果说设定一个议题要一次翻身的那种感觉的话，好歹要有这样的一个气势嘛，
这是没有错啊。所以说我讲说，面对于讲说，如果说你说党主席的竞争，就像刚刚龙介议员讲的很好，如果竞争完了之后定于一尊，那当然我们有事情的话，我们绝对团结一致对外。
文杰自己在民进党里面，当然民进党就是街头上面这样一路这样过来，你觉得呢？
不是，
他们也做到像你们以前民进党这样吗？
我希望国民党不要从台湾泡沫化了。
你觉得会这样吗？
现在看起来目前朱柱姐的领导让我感觉这样嘛。
嗯，
但是我觉得台湾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政党竞争环境，
当然
啊，所以他们怎么样那过程不管，但是我希望说国民党至少能够正常的运作，能够至少再爬起来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为台湾好了。
谢龙介加油啊！
你为什么老讲谢龙介？
谢龙介很好啊，
是因为他讲了台语你听不懂吧？
好，但对所有的人来讲，当然国内你说政党政治之下一定要有执政党，要有一个在野党，而对于国民党昨天的这个起手式。礼拜五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或是再往下国民党不管是党内天王之间怎么样去竞逐的话，国内会是像这样的一个包括忠实的反对党，包括非常好的一个执政党，会是形成是这个样吗？马总已经提出申请了，
是，
所以呢接下来小英总统到底要怎么样去决定这件事，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在意的。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